党报妙文劝归降，到底边个喺度图谋独立？官媒冇防住，习近平重磅讲话，再读错字。美空军战争学院前教授认罪，隐瞒与中共关系。香港封关或至明年二十大后，梁振英喊话。美脱口秀专谈台湾，主持人揭中共民工武吓。越南开发不生招，中共紧张。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中共文宣系统展开一场攻防大战。内外宣齐上阵。最新的一轮交手是中共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10月18号发表文章五月归送。和多维网10月24号的文章《中国反垄断为何只针对私营企业》。学习时报的这一篇《吴越归送》讲述的是吴越国王前促主动俯首称臣，将所部13州86县尽数献给大宋的故事。作者对当时天下大势的评论几乎全部都能够和目前中共政坛的局势对号入座。所以这个被认为是一篇借古奉今的文章。譬如作者写道，当时各具势力涉据四方，有些名义专奉中原，暗地里却图谋独立，有些则包藏祸心，企图扩张势力侵扰中原。而前促面对南唐李煜以皇权富贵拉拢，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夹击南唐，最终毅然放弃吴越王位，将锦绣山村和兵甲将士全部进献给宋朝，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功莫大焉。翻译过来就是指，在目前习近平和反习势力的内斗中，到处都有两面人、阴谋家。不过如果反习势力内有人能够效仿前促，道德量力，识时务，快速归附，就可以好像前促一样永保子孙富贵。如果说学习时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一篇劝降文的话，多维网在几日之后发表的中国反垄断为何只针对私营企业，就被当成是对习近平的挑衅。阿波罗新闻评论说，多维网的文章是反习势力的质问，因为习近平反垄断的实质是打击资本背后闷声发大财的中共权贵，好像江泽民、曾庆红和贾庆立的家族等。阿波罗网认为，多维的文章借他人之口指责习近平斩断政敌金脉的反垄断运动，估计是来自江泽民、曾庆红势力的反击。而且江泽民的照片再度出现在多维网首页，似乎显示他有回到捧江打习的路线。这个并非中共文宣系统第一轮的交锋。之前中共军部发表文章《上令明哲不堕地》，暗示政变是太上皇和皇帝的家务事，做臣子的不要乱参与。之后学习时报跟进一篇毛泽东为何向老战友战读王琼传、李固传，被认为传递出官员要学习王琼、李固在政变中敢舍身和权臣斗争的意思。中共政变和权斗向来都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由于11月的中共六中全会对习近平及中共政坛走向关系重大，能不能够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是习近平奠定至高权力的关键。相信在这个之前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好戏。50年前，美国为所谓的地缘政治考虑，放弃在联合国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令到中共得以入联。50年来，中共入侵诸多联合国附属机构，已经引发联合国党国化的忧虑。10月25号是中共入联50周年，习近平发表讲话，从会场布置到官媒报道，再到背后隐藏的中美台关系，无一不是各界聚焦的话题。 出乎外界意料的是，习近平演讲全程回避了台湾两个字。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师林子立向德国之声分析说，习近平是为了不将台湾议题包括参与联合国等从内政问题转变成国际问题，而华府和台湾则持续希望台湾问题在国际上被拿出来讨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翁明贤认为，美国正在调整战略，不再将台湾按照中国内政问题做处理，而将它提升到国际层面，是有关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问题，所以不是北京说了算。翁明贤说，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议题正在成为美中交锋的新战场。50年前，美国就曾经将联合国席位当作筹码。德国之声在10月26号的一篇报道中引述台湾前驻美代表陈石凡指，1971年美国之所以改变在联合国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是因为当时尼克松急于从越南撤出来。当时美国讨论的是如何实现光荣的和平，如何撤出来又保住颜面。美国认为中共是北越背后真正的支持者，所以尼克松要拉拢中共解决越南的问题，希望中共能够帮忙促成美国和北越达成停战协定。尼克松的这一步为中共入侵全球打通道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邵刚日前在中央广播电台发文说，中共利用经济手段和政治伎俩逐渐占据了联合国主要决策机构的领导位置，并通过国与国双边经济杠杆确保相关国家支持中共在联合国的霸权。所以习近平才在入联50年讲话中得意地说，国际规则只能够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够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25号当晚，冠媒央视用了差不多14分钟报道习近平的入联50年讲话，但是中间大段是使用播音员来读稿代替习近平的演讲原声，相当之奇怪。虽然央视仅仅切入几句原声，但是还是避免不到习近平丢架。他被发现又一次读错了字，将秩序读成赤序。美国司法部10月25号说，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文职教授张晓明承认向一名联邦特工做出虚假陈述，隐瞒了自己和中共官员的关系。美国之音引述法庭文件指，今年69岁的张晓明是归化入籍的华侨，从2003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工作，任教期间经常前往中国。司法部说，从2012年开始，张晓明同一个上海市政府官员建立了关系。2012年12月到2017年1月，仅两个月间，两个人大约见面6次，交换了大约40份电子邮件。期间，张晓明意识到这名上海官员试图获取敏感信息，并且接触其他有潜在价值的人。司法部说，张晓明在空军战争学院拥有保密级的安全许可，每年参加安全培训，但是不单止没有报告这件事，还多次向当局做出误导性或者虚假陈述来掩盖两个人的关系。张晓明承认，他之所以隐瞒是因为自己知道这种关系是不恰当的。美国司法部说，张晓明承认有罪，面临最高是5年监禁的刑期。据蒙哥马利广告部报道，按照控辩协议，张晓明必须辞去在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的任何职务，并同意今后永远不申请在美国政府工作，亦都不再申请安全许可。香港各亲北京派系目前正着手争夺立法会名额和参选下届特首的机会，获得北京的肯手当然是首要条件。中港通关成为各方互相攻击的一个焦点。英媒《金融时报》最新引述一名中共官员指，香港将封关至明年11月，当亚洲大部分地区有条件重新开放的时候，中港却将维持现行封关政策，直到2022年11月中共20大之后。报道引述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指，外资企业员工失去了和家人见面的机会，客户开始流失， 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在亚洲周边地区，好像新加坡等已经放弃病毒清零的政策的时候，香港在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被动摇。外界认为中共目前的重点是确保明年中共二十大和冬奥会顺利举行。今年11月中共将召开六中全会，这个意味着北京不会在之前放宽对香港的隔离措施。林郑月娥近来流露出对连任的渴望，但北京拒绝通关，被认为是不支持林郑的表现，同时对希望瓜分权力蛋糕的其他香港建制派官员来讲，通关话题亦是互相攻击的一个利器。前特首梁振英10月25号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借批评封关，试图插一脚特首大战。他说，由于香港和内地的往来基本上隔断，从前依赖香港提供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的内地客户已经在内地找到替代供应者，长期不通关，总有一日是全香港来买单。美国电视脱口秀《上周今夜秀》最新一集专门介绍台湾，主持人约翰·奥利弗幽默解释台海紧张的来龙去脉，并且表示在中共步步紧迫之下，多数台湾人仍然倾向维持现状，非常不合理。奥利弗提到，演员约翰·塞纳因为讲了台湾是第一个看到玩命关头狗的国家，特地用中文向中国道歉。奥利弗说，这件事并不是唯一一单，台湾一直是北京的敏感话题，这个就是为什么电影 Top Guns 里面 Tom Cruise Jacket 后面的中华民国国旗被移除。知名服饰品牌 Gap 需要为 T 恤上缺少台湾的中国地图而道歉。奥利弗简单介绍了台湾400年历史，并提到美国一直以战略模糊政策和台湾维持关系。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承诺协助台湾，但并没有明确承诺中共入侵的时候防卫台湾。奥利弗还说，中共政府无所不在的外交干预令到国际组织刻意忽视台湾权益。好像当初 WHO 官员视频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时候，听到台湾两个字先是假装信号不好，遭到追问之下更加直接关闭视频的。奥利弗还对民调显示高达 87% 的台湾人希望维持现状表示惊讶。他不明白为什么在隔离的民工武吓之下，多数台湾人竟然能够抱着这种态度去生活。约翰·奥利弗曾经在2018年《上周今夜秀》中讽刺中共网络审查、维稳监控，结果相关内容都被微博删除，节目制作方 HBO 网站亦被中共封锁。中共在南海的人工岛礁上兴建军事基地，引发很多国家的不满。不过现在越南被发现在开发不生礁，可以对中共建造的人工岛礁永暑礁构成威胁，这个令到中共感到紧张。新头壳报道，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10月25号在推特上贴出两张卫星照片，指在中共填海扩建的永暑礁东南侧，由越南占领的不生礁亦都在度大规模开发。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特别标示出，越南在不生礁建造了行政大楼、招待所、植物园、寺庙等一般设施，军事设施则集中在西侧，包括军营、雷达站、直升机坪等。推文还特别强调西南端的新工作正在进行。不生礁距离永暑礁大约100公里。2016年越南向以色列采购射程达到150公里的 Extra 火箭系列，可以在无人机辅助定位之下精准打击目标。亦即是说，越南可以借着这个火箭系统从不生礁对永暑礁发起直接打击，瘫痪机场、港口等设施。如果中共军队失去永暑礁这个前进基地，南海战力就空虚化，必须由航母填空或者经海南岛进行远距离攻击或者补给，对中共是非常不利。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